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虽然在现代人类看来，使这种扩张成为可能的技能也许还很粗糙，但是他们表明人类对生态的控制能力显著提高，这种提高足以对旧石器时代的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刀耕火种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因为在数千年间定期焚烧地表，看来能够改变大片区域的风貌，此种改变有时是相当彻底的。在澳大利亚，亲火的物种如桉树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下数量成倍增长，而其他物种却衰亡了。由此，在欧洲移民认为是自然景观的清一色的澳大利亚桉树，其实乃是人类的杰作，就像18世纪英国风景如画的花园一样。旧石器时代人类共同体影响其周围环境的另一个重要形式，就是导致其他物种灭绝，改进的狩猎技术和火的使用日益增加，可能都发挥了作用，而人类向新环境的扩散也起到了作用。特别受到威胁的是许多大型物种或者大型动物、大型哺乳动物、爬虫和鸟类，它们繁殖速度慢，因而更容易造成种群的突然衰落。猛犸、长毛犀牛以及爱尔兰的巨型麋鹿在欧亚大陆的北部和中部地区消失了，马、象、大型球鱼以及树懒在北美消失了。在澳大利亚，很多种大型的有袋类动物消失了，包括双门齿兽，这是一种高约2米、像树袋熊一样的生物，它们看起来是在人类首次到达以后的10000年间消失的。达尔文的合作者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早在1876年就注意到，在世界许多地区，从太平洋到欧亚大陆到美洲，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物种灭绝的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动物种类不断减少的世界中，其中所有最大的、最凶猛的、最古怪的动物近来都已消失，而对我们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个更好的世界，因为它们都不见了。不过，一个不可思议、几乎未曾充分研究的事实就是，如此众多的大型哺乳动物突然灭绝，不是仅仅发生在一个地方，而是遍及地球表面的大半陆地。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争论气候变化和人类的过度捕猎对这些灭绝现象哪个更为重要，二者可能都起到了作用。但当我们开始更加准确地确定这些物种灭绝的时间时，证据便增加了。新殖民的地区如西伯利亚、澳大利亚和美洲的主要物种灭绝与人类的到来在时间上相一致，这些都是物种灭绝情况最严峻的地方。澳大利亚和美洲可能丧失了 70% 至 80% 的体重在44千克以上的哺乳动物，在欧洲大约 40% 的大型动物消失了，而在非洲仅有大约 14%。 而在最近时期，在太平洋群岛等地的物种也特别容易受到伤害，那里的动物此前没有和人类打交道的经验。
时间地图，大卫·克里斯蒂安作品，以最宽广的历史标尺认识我们的世界。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念念播讲。
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迹象表明，在此之前的更新式气候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发生过同样迅速的物种灭绝。这个事实也支持了人类活动与物种灭绝有关的主张。不管原因是什么，大多数大型哺乳动物在澳大利亚和美洲的消失将证明影响极其重大。由于消灭了一些可能最终被驯化的物种，在这一广袤地域农业的出现可能被延缓或者阻止了。同样可能还导致这些地区缺失一种重要的潜在能量来源。 旧石器时代物种灭绝的故事有一个悲惨而惊人的结局。在那些由于人类的扩张而被灭绝的物种里，很可能包括保存到最后的一只不属于我们人类的人亚科猿人。正如我们所知，尼安德特人有着和现代人类同样大的脑容量，而且他们的创造力足以使他们迁移到从前人亚科猿人从未居住过的今俄罗斯和欧洲的寒冷地带。但他们可能因为缺少一种发达的符号语言，所以显然不具备现代人所具备的技术创造力。在中东，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曾经同时存在，而且这一地区的现代人似乎还使用过与毗邻的尼安德特人相类似的工具。但是这两个种使用相类似的工具的方式有所不同。对现代人遗留下来的猎获物骨骼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动物是在夏季或冬季被捕获的，而来自尼安德特人遗址的同类证据则表明，捕猎活动整年都在进行。换句话说，现代人的活动范围可能更广，捕猎时更有选择性，而尼安德特人则一年到头都固守在同一个地方。这种微妙的差别可能表明两个种之间更为深刻的差异。现代人更大的流动性表明他们在不同的群落之间有着更为频繁的接触，而且可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分享信息。而尼安德特人的群落和个体之间都保持着比较隔绝的状态。在现代食物采集共同体中，尤其是在更为寒冷的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分享对生存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自给自足程度较高而机动性较低的群体可能更容易受到突发生态危机的伤害。这样的群体由于狩猎方式效率较低，可能还必须消耗更多的身体能量才能存活下来。这种需求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安德特人看上去是如此健壮。他们狩猎更多的是依赖个人猛力，而不是集体智慧。随着时间的流逝，现代人分布的更为广泛，并且最终进入尼安德特人所占据的地区，这些差异便产生了作用。其中一个地区可能就是法国南部，在最后的冰川期晚期，这里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在法国，有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的共同体坚持度过了最后冰川期的大部分时间，并且还可能试图从他们的邻居那里借鉴一些新技术，但是几乎没怎么成功。最后的尼安德特人于 2.5 万年到3万年前在欧洲西南部的某地消失了。类似的情况很可能也发生在同时期欧亚大陆东端，因为有证据表明其他人亚科猿人种群可能在那里和尼安德特人一样生存到很晚，也许到5万年甚至 2.7 万年前才消失。即使在旧石器时代，现代人精湛的生态技巧具有破坏性和创造性两个方面，旧石器人类的迁移行为、他们的洞穴艺术以及他们的技能理当赢得我们的尊敬。但是这么多种其他大型动物，包括人亚科猿人唯一一只幸存的种群的灭亡，极大地提醒我们人类历史具有更大杀伤力的一面。本章小结：最近的研究表明，大约在25万年前，非洲出现了具备符号语言和集体知识能力的现代人。渐渐的，一个共同体接着一个共同体，人类发展了新的技术，并开始学习在新的环境中生活。大约始于10万年前，人类开始走出非洲，进入此前人亚科猿人从未到达过的地方。在这些土地上生活需要全新的生态技能。现代人在6万年到4万年前占据了萨胡尔大陆，大约在3万年前占据了冰川期的今俄罗斯， 而来自西伯利亚的移民肯定在 1.3 万年前甚至更早就占据了美洲。随着人类的扩张，他们首次开始对生物圈产生重大影响，用火来改变自然风貌，大量捕猎更新式大型动物，乃至使之灭绝。到最后的冰川期结束时，人类占据了除太平洋诸岛屿以外世界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他们同样也使唯一幸存的另一只人亚科猿人走向灭绝。